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个地上，我想要跟我们分享你所有的一切。那些东方的智慧人，他们把黄金乳香末药献给你。主，今天晚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全所有都来献给你，因你配得我们的爱戴与尊崇。愿权柄、荣耀、能力、尊贵都归给你，直到永世无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宝贵的应许，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三到十一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那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神用他伟大的能力，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吧，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这个应许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可以脱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因为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与主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交给主与主同定。另一方面，神呢，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他要把他的荣耀跟美德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用信心追求神的荣耀。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神的自己。我们越多的追求神的荣耀，我们就可以更多披戴神的美德，就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呢，这个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像一座宝库一样那么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外的殷勤来追求，来得着要分外的殷勤，要更加的殷勤来追求。所以我们有对神应许的信心，我们就用信心来追求主自己。有了信心加上德性，因为你用信心追求主的荣耀，那个神的美德就更多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美德。有了这个美德，有了德性之后，我们要向神求知识，我们需要有知识的灵，好叫我们可以真认识神，真知道神，对神有一个丰满的认识。有了知识之后，我们要向神求节制， 免得我们真的懂很多，知识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却没有活在其中。所以节制是什么？节制就是你甘心受神的知识、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约束。不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我们私下的生活，我们都有节制，我们不放纵自己。你知道今天人很容易上网乱聊天，赖来赖去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这样很容易失去节制，所以我们使用电子产品要有节制。还有我们的感情也一样，不要放纵自己的感情。有时候一个人他开始有忧伤的感觉，他就容让自己一直往下去往下去，然后掉入那个忧郁的深谷。这个就是我们在放纵自己的感情，要有约束。我们要让主真实的管理我们的感情，管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一个基督徒他这样讲，他说戏服是你穿上之后你要假装你的身份符合这身的装扮。他说但是制服是不一样的，他说制服呢是你穿上之后提醒你自己你正是代表你这个制服所代表那个身份。所以神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是要代表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穿上节制这套制服。我们身上一个穿着一套制服叫做节制。使徒保罗告诉罗马的基督徒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看见有时候你周围的人，他们不信主的人，他就是会想办法为他的肉体找出路去放纵私欲，可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活在地上他有节制，那个意思就是他要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有了节制你要加上忍耐，因为忍耐是耶稣基督的性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五节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要学耶稣基督的忍耐。北京呢有一个弟兄，他出生在南美洲，当时的南美洲是英国人所管辖的。那么这个出生在这个南美洲的弟兄，他的肤色眼睛当然都是中国人，可是呢你会看见他的脾气完全是英国人的脾气，他谈吐说话也像英国人。有人就问他说，你明明是个中国人，可是怎么搞的从头到脚都是英国人的样子，那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像英国人？因为他从出生一开始每天所接触的都是英国人，所以那个英国人的脾气英国人的性情都组织到他里面去了。同样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常常祷告，常常亲近神，安静等候神，常常住在主里面，每一天我们都跟主耶稣在一起，住在主里头，这样神就要把他的性情他的成分一天过一天组织到我们的里面。节制忍耐，这些都是神的性情。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前进 godliness， 我觉得就是像耶稣。我觉得前进就是像耶稣。有了前进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你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以前提过，你看中文的圣经那个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旁边是点点点点点，那个意思是原文没有这些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了爱弟兄你要加上爱，你要加上爱，里面必须充满爱，因为爱是神的属性。所以神乐意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跟他这个爱的性情有份。以前呢有一个军营的长官，他的脾气非常不好，有一天他就无故就动手打他部下的一个士兵，但是这个士兵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受到这样的屈辱他没有还手。按照当时军营的规矩，士兵如果被长官打不能还手，但是呢可以用口来辩解。结果呢这个士兵就很温和地跟长官说，有一天我要引你悔改， 不久呢，那个长官啊出去作战，受了重伤，就被包围，而且跟他的部队有点失去联络。然后他已经在那里非常软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那个被他打过的士兵就奋不顾身赶到他的身边，把他扶出那个不容易的情形。那这个长官呢，就举起颤抖的手握住这个小兵的手，流泪跟他说，我无故的打你，你竟然用爱来这样回报我。这个小兵就很温和的跟他说，我不是说过我要引你悔改吗？就当场就为他长官祷告，他长官也跟他一起祷告，他就带领他的长官归向主。所以爱是最大的能力，我们应该要更加的殷勤追求主，求主把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殷勤的追求主，没有让主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那这样的人就是瞎眼的，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脱去那些暧昧的行为，不像耶稣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我们要脱去旧的，要穿上新的，表明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我们得着主耶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以从我们把自己献给主那一天开始，主就开始塑造我们，他会借着圣灵让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把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逐日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另一方面，他也借着环境磨塑我们，神会借着环境熬炼我们，磨塑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神来雕塑我们，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看这里有什么应许。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一天，就会遇见试探。但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应许，神应许我们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而且他应许在我们实在好像快受不了的时候，他总是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主后的这个头三百年中，基督教是不准兴建任何教堂，那些基督徒们会被抓去丢到狮子坑里头喂狮子，那些妈妈怀中的婴儿会被夺走，他们会跟他说，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我才会把孩子还给你。所以基督徒的心很受煎熬，有几个神的儿女，他们受困于试探中的时候，他们实在觉得很不容易得胜，他们就来祷告神。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都赐下这一句应许的话给他们，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他们就抓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宝贵的应许，他们就抓住神的应许祷告，神啊，你要照着你的应许保守我们，成就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就是靠着主的应许还有主的保守，拒绝那个否认主的试探，他们宁可牺牲生命，宁可失去一切，他们也要向主忠心到底。所以呢，在那段受罗马帝国逼迫的期间呢，教会迅速增长， 因为基督徒懂得抓住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应许，祷告到底，相信到底就得胜。有一个韩国的教会，那个教会有25000个会友，有人就问一个弟兄说，你们增长的秘诀是什么？这个弟兄说，秘诀在于祷告，因为我们的会友每天早上5点都聚集祷告。那个人就问他说，那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大家乐意在清晨5点起来祷告？你们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清晨5点的祷告会呢？这个弟兄说，我得想一想。他说，哦，我想起来了，和我们教会呢，距离北韩南北韩那个边界呢，大概有9英里。然后那些北韩的人就挖地道，通过那个边境的那个铁丝网底下啊，他们制造恐怖攻击。和我们的牧师师母母亲呢，他们是住在教会的旁边啊。和一个晚上呢，有好几个北韩的人就越过边界，从地道钻出来，就冲到他们家，把他们3个人绑起来了。他们就跟牧师说，否认耶稣基督，不然我们就杀了你的母亲。这个牧师拒绝，他们就一枪打死他母亲。接着他们说，你要否认耶稣基督，不然我们就杀了你的老婆。这个牧师就再次拒绝，他们就枪杀了他的太太。这个牧师就握着死去的妻子和母亲的手。北韩的人又说，否认耶稣基督，不然我们就杀了你。他还是拒绝否认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用枪抵住他的脑门，扣下扳机。这个时候子弹竟然卡住，北韩的人也吓了一跳，他们就丢下这个没有用的武器就跑了。他说，祷告会就是从那个礼拜开始的，祷告会就是从那个礼拜开始的。所以借着祷告，站在神的应许上祷告，基督徒可以胜过从仇敌来的各样的威胁跟试探，而且为主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遇见一些试探，好不好，你就抓住这个应许祷告，说，主，你绝不会叫我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你总会给我开一条出路，叫我能够忍受得住，而且能够得胜。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6:20，我们看罗马书16:20，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应许，16:20，一起来读，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这个应许是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见许多撒旦的阴谋跟作为啊，比方最近在巴黎的 那些爆炸的事情啊。可是呢，赐平安的神应许要快快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所以呢，发生巴黎发生这些恐怖事件的时候，哇，那个礼拜天教堂挤满了人，几乎都挤不下去，有的还站在外面做礼拜。所以基督徒只有来到神面前才会有真平安，对不对？赐平安的神要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住在平安中与神同工，跟神一起践踏仇敌。主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要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主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就是你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字本身有神的权柄跟大能。当我们想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给周围的人，传福音给万国万邦万民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奉耶稣的名在那里祷告，求神先来践踏仇敌一切的作为，好叫福音的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奉耶稣的名发出那种命令式的祷告， 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宣告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里宣告神的权柄，宣告神要释放他自己的大能。每当我们在那里奉耶稣的名呼求，整个天国的资源都会预备好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呼求耶稣的名字，奉耶稣的名求神把仇敌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曾一个牧师他在非洲的象牙海岸办一个布道会，那么当地一个政府的高官就要求要跟牧师见面，这个高官把全家大小都带来找牧师。那这个官员的母亲呢，就来跟牧师讲说，提到他的孙女，就是这个官员的女儿的事情。他拿出他孙女的照片说，她就是 Angela， 几年前我们把她送去法国巴黎读大学，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可他到了巴黎之后，他结交了一些坏朋友，后来居然开始吸毒，一段时间以后就严重成瘾，最后就这样消失在巴黎的地下黑社会。所以两年多来全无音讯，连警察都找不到他，我们甚至派了私家侦探去寻找，但是他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这个祖母说到这里就忍不住哭了，看到祖母哭，全家人也都开始哭。牧师说，好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要奉耶稣的名字征战，你把孩子的照片给我。他说，好，现在我们都按手在这张照片上为这个 Angela 祷告。所以大家都按手在照片上，那个牧师就祷告说，撒旦， Angela 不是属于你的，因为他的父母所信的是耶稣，他的祖母所信的也是耶稣，现在我们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不准碰这个女孩，现在你就把手拿开。神的天使们奉耶稣的名现在就去拯救这个 Angela， 我命令你们现在就去把 Angela 带回来，带到他家人的身边。第二天这个牧师又看到 Angela 的家人了，这次看到他们脸上都充满了喜乐跟笑容，他们就跟牧师讲，他就在祷告的四小时之后，这个 Angela 就从巴黎打电话来了，他就哭着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好想回家。所以你看，奉耶稣的名所发出的祷告的权柄大有能力，好像就把那个 Angela 眼睛上的那个帕子挪开了，他就真的回到家，而且后来从毒瘾完全得释放。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带着神的大能，带着神的权柄，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整个天堂都会为我们释放出神的资源跟大能，可以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可以将仇敌践踏在脚下，使那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平安中，知道神会按着他的时候将撒旦践踏在脚下，不要忧虑，不要着急，也不要紧张。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轮流来读好不好？弟兄有没有麦克风？有，好，姊妹们先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毕竟安息的人，就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第一节就提到，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本来是要借着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没有安息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块安息美地，可是呢，以色列人不相信神，也不顺从神，很爱发怨言，所以后来神就跟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那些发怨言不信从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不得进入安息美地，都死在旷野。那么约书亚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可是他们也没有真实进入安息。后来我们也发现，他们没有真实信靠神，又去拜偶像。所以过了多年，在大卫的书上，诗篇95篇7到8节说，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所以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如果你愿意听话，才可以进去。而这个安息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不是过去那个迦南地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那么我们被留下来，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要竭力进去。那怎么样进去呢？首先要像神一样歇自己的功，你要先学会什么都不要做，像神一样歇自己的功，安静等候。你知道神六日创造天地，他每天都说有早晨和晚上，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开始，然后有一个结束。可是到了第七天，神歇自己的功安息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晚上。所以他说，创世纪2章2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犹太拉比这样讲，他说其他六日呢有始有终，但是为什么第七天没有提到有早上有晚上？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神的安息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就没有提到有早上有晚上了。所以在今生，我们要学习真实的用信心来信靠主，用信心在那里等候神，整个心安静下来，让圣灵把我们带进在基督里的安息，带进那个在神同在中的安息。我们真实的进入安息，我们就有力量来顺从神。如果一个人不信，没有用信心去等候神，他就不容易得着力量，他就不容易顺从神，就会变成像以色列人一样不信从，不要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你要进入安息，第一步你要先学习安静等候神，亲近神。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学习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你会进入安息。而在生活当中呢，你学习主耶稣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子，学习父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服在神所量给你的环境底下，父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主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你一整天也都可以得享主的安息。这个就是我们既蒙留下所得着的进入安息的应许。在基督里的安息是通往那个无穷尽的安息， 通到那个永世的安息美地。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常常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常常住在安息中，住在平安中，不要活在忧虑跟不安当中。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好不好？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活在地上，真的难免有一些牵挂，怎么办？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方法，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赐给我们安息的应许，他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学习得着这个应许呢？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不管遇见什么状况，你里面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样你会得着神所应许给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我们真的落在一个困难的里面，甚至觉得身临绝境。你不要觉得好像神已经忘记你了，都没有赶快伸出援手。有时候人在软弱的时候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而且魔鬼也会在耳边跟我们说，哎呀，神已经忘记你了。其实魔鬼是在说谎。神让人处在一个环境当中，一个艰难当中，是有他的美意。所以呢，不要中仇敌的诡计，好像听他那个谎言。神是高过仇敌的，神允许这样的难处临到，不过是让你可以在试炼当中长进。我觉得神常常透过磨练来使我们的信心成长。我觉得神常常是透过磨练，有时候是身上的疾病或是软弱，来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叫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在那里倚靠神，完完全全的在那里凭着信心仰望神。有时候魔鬼真的会说谎，哎呀，神根本就不太关心发生什么事在你身上，你这样子倚靠神，不自己想一点办法，我告诉你到时候会完蛋哦。事实上神是全知全能，也是慈爱的，他是那么的爱你，他会巧妙的运用这些情况使你的信心成长，使你学习完全信靠神。曾经有个牧师的儿子大卫，他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头突然痛苦的哭了起来，牧师父就跑到他儿子床边，就发现他问题蛮严重的，他们讨论之后就让那个太太呢留在家中照顾其他的孩子，那个牧师就带着他三岁的儿子大卫去医院，把他带到急诊室，医生做了检查，他说你儿子的病因是肠道堵塞，他的膀胱跟肠道已经很长的时间都被堵塞了，这是疼痛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立刻来清除这些阻塞物。牧师就问说，那我们要采什么措施？这个医生说，首先我们要插入那个大肠的导管。哇，这个牧师听到大肠导管，他就站立了一下。医生接着说，然后我们要使用灌肠器。那牧师知道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就把大卫放在那个手术台上。然后医生开始插管的时候，哇，这个小孩子站起来，小孩子就痛苦的滚动，就要从台上掉下来。所以医生就请这个爸爸牧师就把孩子按住，所以呢，这个爸爸牧师就用右胳臂抱住这个孩子的左臂，用左胳臂抱住孩子的右臂，让他无法动弹，就靠在他三岁孩子的身上。然后当然这个三岁孩子就一直哭啊哭啊，然后就歇斯底里尖叫说，爸爸让他停下来，爸爸让他停下来，爸爸你叫他要住手。而他爸爸当然都没有阻挡医生正在做的事。 忽然这个小孩就停下来哭泣，就盯着爸爸的眼睛看，满眼都是一个恐惧跟疑惑，好像在问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叫他住手？啊，他爸爸怎么样像一个三岁孩子解释清楚为什么要用这个大肠导管呢？啊，怎么样子让这个幼小的心灵理解他经历这些痛苦是对他的身体有益呢？啊，爸爸当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知道他无法理解，然后这个爸爸也开始哭，把爸爸身体压得更低，而且抱紧他，就轻轻地安慰他说，孩子马上就好了，爸爸在你身边，相信爸爸，为了你的健康医生必须这么做，爸爸就是必须这样按住你直到这个治疗结束。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以后，牧师就想起在他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曾经有好几次他呼求神，不要让这种事发生，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天父你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事情？可是当时真的都没有答案。所以很多次我们的 理解力是那么的有限，无法完全了解天父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停止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停止挂虑，停止着急，停止埋怨，来做主告诉我们做的事，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多多的祷告，多多的祈求，然后不停的感谢神，赞美神，相信神仍然掌管一切，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仰望神，注视神，这样子神所应许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七到十节一起来读。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可是这根刺到底是什么，他没有说明。显然这根刺真的很麻烦，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他三次求主把这次挪，把这个刺挪开，也要跟说，主如果你把这个刺挪开，我想我可以更好的追求你，侍奉你。可是主并没有垂听保罗这样的祈求，神反而应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主不挪开这根刺，显然主是有目的的。保罗说，免得我过于自高，免得我过于自高。因为保罗是一个从神得着大启示的人，所以那个自高的危险离他很近，可能他还不完全明白神是被降到最低处，像那个骄傲的肉体完全的死去，成为一无所有，只要单单靠主的恩典活着。他不明白他要夸自己的软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靠主恩典而活，这件事情他还不完全明白。所以这种谦卑是不会自动来临的，常常需要神特别按手在这个器皿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制作，还有这个器皿愿意跟神合作，才能得着真实的谦卑。 所以呢，神就允许这根刺留在保罗身上，保罗就放下自己的想法，他不再求主挪开这个刺了，他放下自己的感觉，他放下了自己，他愿意完全的与主还有主的心意联合，他夸自己的软弱，好让神成为他的一切。世上每一个基督徒在追求这个谦卑的过程里头，也会跟保罗一样，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拼命求主把这个挪开，把这个挪开，就是我们会很害怕那根刺，也逃避那个刺，所以拼命祷告求神挪开，想办法免去一切叫我们降卑的事情。虽然我们也知道应该要柔和谦卑，像主一样，我们也为着谦卑这件事情祷告，可是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偷偷的盼望免去这一切事情，最好没有这根刺，最好不要被降卑。所以在第一个阶段里头，人还不是那么深深的爱慕谦卑，没有把谦卑看作是神羔羊的荣美，天上的喜乐，而乐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得着谦卑，也还不能像这里所说的，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也以任何使我降卑的事为乐。那么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子进入这个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要明白，只有神的同在能够致死骄傲的己生命，只有圣灵，只有神的同在能够致死我们里面那个骄傲的己生命。所以耶稣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就是要扫除一切人为自己有所求的愿望，而使我们以每一种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还有降卑的情形为乐，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更丰满的显现。所以当我们那样单纯的追求耶稣自己，我们追求主的同在，我们宝贵主的同在，我们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常常被主的同在充满，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专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学会不要再用脚踢刺了，我们选择谦卑低伏在主的面前，学习像保罗一样跟主说，主是的，你允许这些情形临到我，我愿意这些情形临入极难困苦为可喜乐的，不管是别人公平或不公平的责备，不管是来自朋友或敌人的非难，或是别人加给我们的伤害、麻烦跟困难，主啊，这一切不过催逼我更多的来到你面前追求你自己，好叫我可以证明一件事，耶稣对我而言就是一切，我只要耶稣，耶稣对我而言就是一切。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或对我做了什么，如果我有耶稣的同在就够了，我可以继续的隐藏在耶稣的同在中。所以后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后来 保罗学会了平安喜乐的秘诀，就是他越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他就越谦卑低伏在主的脚前，他就越寻求神，谦卑低伏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他就更多的经验到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同在复辟他，遮盖他，充满他，直到他说出，我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实在算不了什么。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主的恩典真的够我用的，主的能力正是在软弱的人、算不了什么的人身上显为完全。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谦卑，我们的谦卑是因着主的保守，是主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即便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主的恩典一样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正是在我们的软弱上要显为完全。所以我们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或是自己的卑微一无所有，让耶稣的谦卑成我们的欢喜快乐。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4章19节， 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许。四章十九节，一起来。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再读一遍。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又奇妙又宝贵的应许吗？神要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不管是灵性上的需要，你的魂、你的思想、感情的需要，或是你身体的需要，而叫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来追求耶稣，我们来得着耶稣，我们就是享受神那个荣耀的丰富，分享神那个荣耀的丰富，我们就得着灵魂体所需要的一切。神荣耀的丰富，那意味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借着耶稣基督得着神荣耀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八到九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八到九节，一起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里提到一个人，如果是顺着情欲撒种，那么神应许这种人你会收败坏。比方一个人他常常发脾气，神应许呢，这个人会在人际关系上或者在自己的身心灵上要收败坏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顺着圣灵撒种，他会从圣灵收永生，他会收仁义的果子。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一节提到这个撒种的事，请姊妹帮我们打出来好了。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一节，好，一起来读。那四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归于神。好，这个不要到前面第八节，前面第八节我们也来读。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所以非常奇妙，神会把好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来撒种，结出仁义的果子。神的恩惠是那么的丰富，神要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凡事常常充足，可以靠着神的恩惠行善。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去做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一切，神应许我们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圣诞节是一个撒种的节日，也是一个收割的节日。我们有圣诞晚会，你应该仰望主说，主耶稣，你让我想到我可以邀请谁。我们桌上有很多的那个邀请单都还没有发出去，你应该祷告仰望主说，主，我可以邀请谁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也许主就是会提醒你一个人，你就先为他祷告，这样当你把邀请单发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愿意跟你来教会参加圣诞晚会。你知道很多我们撒出去的种子，也许在今现世，在今生我们就会发现有收成，可是也许有的你撒出去的种子，你到天家才发现真的有收成。所以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去撒种，顺着圣灵是凭着信心去撒种，你就会看见生命的奇迹。 曾经在一片阳光的草坪上哇，有一个身影在那里尽情的奔跑跳跃，很多人都注意他哈，然后大家脸上都露出一个不可置信的表情。原来你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吗？他们在看一只只有两只脚的狗。这只小狗可以像人一样站立，它的名字叫做 Faith 信心 Faith。这个 Faith 刚出生的时候，它只有两只后脚，所以它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小狗一样正常的走路，就是很无助的趴在地上，所以狗妈妈就放弃它了，狗主人也打算抛弃它。可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叫 Judy 就收养了 Faith。Judy 为他取名叫 Faith， 因为他相信有一天 Faith 可以站起来行走，所以他就好好的照顾 Faith， 教导他怎么走路，首先他把他放置在一个滑板车上，帮助他懂得用后脚推着那个车子走，很像小婴孩，小婴孩也是这样学走路的，对不对？然后他用后脚推着那个滑板车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那个移动的速度，而他一次一次成功站立的时候， Judy 就会给他很好吃的东西作为奖赏。所以经过了整整六个月，这个 Face 从直立平衡到他摇晃的步行，经过许多的艰难可是现在这个 Face 可以尽情的奔跑。当他奔跑的时候，他的视野比一般狗儿更高更广，因为他是站着的这一切就是因为 Judy顺着信心的灵在那里撒种所以人生难免不完美，有时候是工作不顺利，有时候就是身体经常有这个那个软弱可是呢，我们要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去信靠神，一直顺着圣灵撒种，我们要从圣灵收更丰盛的生命，还有意想不到的恩典。所以今天晚上也是一样，我们用信心再来追求主，我们可以得着主更丰盛。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4首，得更丰盛。颂赞诗选304。